活在耶稣里施工，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更好的信靠神。
那么应该在那个时候雅各是最丰富的，所以他能代表圣灵有断案，敢有那些断案。所以很，你想想很明显的，现在你既然从外邦回来了，那么见到了耶路撒冷，所以当不当去见雅各，那长老们也都在那里。然后呢，保罗就问了他们安便将神用他传福音在外邦人中间所行的一事一一的都说了，他们听见以后呢，就归荣耀于神。那么这个时候呢，雅各就讲了一句话，他说，对保罗说，兄台，你看犹太人中间信主的有多少万，这真是好消息，是不是？你看犹太人能够信主，而且有多少万，不光三千人，不光五千人，现在是多少万。但是下面这句话我们就听不下去了，为什么？他说，并且都为律法热心，每一个人都为律法热心。那现在我们要问说，如果是神的教会的话，当然信主有几万，但是问题，如果他是神的教会，怎么会律法为着这个律法热心？那么这个到底是福音呢，还是犹太教？所以很清楚的，你看见吗？这个就是耶路撒冷的教会，耶路撒冷的教会正在过渡期间，所以等到圣灵在完全工作以前，你可以看得出来，在教会历史里面，那耶路撒冷的角色是什么呢？耶路撒冷的角色很明显的是神的教会，但是不是完全照着神的心意。为什么呢？因为很明显的，这里有很多的人并没有照着福音的真理在那实行的，而且整个教会你看个个都为着律法热心。所以现在你要问说，这个到底是犹太教呢，还是神的教会，明白吗？所以难怪大家觉得耶路撒冷的教会是犹太教的一支。如果教会是在犹太教的保护伞底下的话，有它的优点，因为它不必再受逼迫了。因为犹太教是完全是所以在罗马帝国底下，罗马帝国是不光拜偶像，也是拜皇帝的。那为什么这些犹太人可以不拜偶像，可以不拜皇帝？因为只要皇帝承认他们是合法的宗教，那么不要忘，只要皇帝一句话，我们就知道说他们就不必再受逼迫了。所以假定现在你看见教会又像律法一样的热心，那又信主的有好几万，这个很明显是这一半是基督徒，对不对？但另外一方面又对为律法热心，那这不是犹太教是什么？所以现在因着这种的光景，那么刚刚好可以把耶路撒冷的教会放在犹太教的保护伞底下。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晓得在教会早期的时候的确是这种情形。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保罗是应该明白福音真理的，雅各和众长老他们基于很多的因素，他们仍旧守在耶路撒冷，而且你看见这些人都蒙恩得救了，没有问题，他们都得救了，但是他们个个都是靠着律法来成全，都是靠着他们也遵行律法。换一句话说，如果为律法热心的话，所以有人就起来说了，信耶稣是入门呢，但是呢，如果你要长大，你就要受割礼啊。这是那些为律法热心的人所说的话。所以慢慢的，弟兄姊妹，你真的有一个感觉，耶路撒冷教会到底是教会呢，还是犹太教？那这个时候呢，当然因为听说了很多的话，所以这个时候呢，有雅各呢就对保罗说，他说，他们听见人说你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离弃摩西，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遵行规矩，众人必听见你来，这可怎么办呢？所以这个时候呢，雅各就有了个建议。雅各可以在十件事情上属灵，他不一定在这件事情上是准确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从用福音的真理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所以下面雅各就对保罗说了，你就照着我们的话行吧。我们这里有四个人都有愿在身，意思就是他们都许了拿西尔人的愿。那么你就带他们去和他们一同行洁净的礼，替他们拿出规费，叫他们得以剃头。所以一讲剃头，我们就要一定是跟拿西尔有关系。因为在古时候呢，如果你要侍奉神，你要自愿侍奉神的话，你一定要满足那个，你要许拿西尔人的愿，那第一个就是你要让头发一直长长啊，等等等等啊。所以呢，我们只要讲到剃头了，这些很明显，这些所许的愿都是哪些的愿。那这样呢，众人就知道了，先前所听见你的事都是虚的，并且可以知道你自己为人循规蹈矩，遵行律法。哎，结果呢，保罗果然照着他这样做。然后呢，他们果然就带着那四个人，第二天他们一同行了洁净的礼。而且进了圣殿又报名洁净的日期满足，只等什么？只等祭司为他们个人献祭。但是弟兄姊妹，保罗可以等祭司再来献祭，神不能够等。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神再不干预，如果这个时候保罗可以软弱，但是现在呢，神要开始，神当然管教的时候很快就来到。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你看见吗？神不能再等了。如果现在仍旧让保罗这样下去的话，那么我要问，今天的福音在哪里？连保罗自己明白福音真理，结果他所行的和他所明白的真理完全不合。如果彼得是应当被抵挡的，那么你怎么来解释保罗呢？所以你看见吗？等到保罗真的软弱了，真的现在你看见他所做的所行的，那现在我们知道，如果这一次保罗真的完全等到了祭司，那么我们要问说，到底这个新酒到底是应该装在旧皮带呢，还是新皮带？那如果这个旧皮带这么好用，哪里需要新皮带呢？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在这个地方，神能够忍耐，神能够等候，但是现在呢，等到保罗要等祭司了嘛，等这个祭司为他们献祭，我们的主神已经等不了，等不及了，所以神就安排环境，最后呢，你看见保罗就被捉拿了。我们稍微再看一点他那个情形。就是27节，那七日将完，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看见保罗在殿里面。原来有一班人呢，是从亚细亚追来的。亚细亚就是以弗所了，这一代追来的。亚细亚最重要的就是以弗所了，从那一代他们就看见保罗在殿里。所以可见呢，他们一路追踪，也一路跟踪。他们总是希望能找一个机会，能下手来拿他。所以我们知道，这些从亚细亚来的，这些从以弗所来的，他们已经算计好了，这一回呢，他们一定要给保罗好看，一定要找他的问题，然后下手拿他。结果呢，他们就喊叫，因为给他们找到个机会了。以色列人呢来帮助，这就是在各处教训众人，召见我们的百姓和律法，并这地方，你看这个罪多么严重。然后他又带着希利尼人进殿，这个是假的，这个不是真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以为他们的确看见了一点影子，他们就以为是事实了。那么希利尼人当然指着外邦人来说，他进到殿污秽了这个圣地。那现在呢，我想我们需要给大家做一个说明，这是什么意思呢？是这样，我们首先要明白啊，这个圣殿是怎么一回事。因为如果你没有那个背景，你根本完全不懂的这一段圣经，你也不大懂得以弗所书讲什么。好，我现在拿的这本圣经假定代表一个摩利亚山，那么摩利亚山呢是高起来的一块地方。那么然后呢，你如果从南边上去的话，你就发现说这个那个时候的这个圣殿的广场呢，如果南到北的话，应该南到北的话呢，应该是六个足球场。那么西到东的话呢，应该是五个足球场，是那个时候最大的所谓的宗教的广场。那么等到你真的进到这个山上的时候，那么这个不是圣殿广场吗？圣殿广场当然圣殿在上面了。但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在希腊文有两个字，一个呢殿，还有一个殿 是两个同样殿，但是不是不同的意思。什么意思呢？如果你讲到整个圣殿的广场，圣经用了一个字叫做殿。看呐、啊，这里有一个人比殿更大，指着这个来说的。但是有的时候呢，他所讲的殿是指着殿本部来说。什么叫殿本部呢？殿本部就是有外院了，然后圣所了，至圣所，那叫殿本部。所以在整个的大的这个大的广场里面，你看见呢，这个殿的本部在这一块。意思是说呢，你发现呢，这里这个整个的门呢是向东的。然后呢，你如果在这里要进到殿的本部的话，你一定要进个门，那个门就是所谓的美门。那进了美门以后呢，你就进到一个院子，叫做妇人院。妇人院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意思就是说，这专门为着妇人。那其实这句话，妇人院其实是指着男女老幼都可以。所以意思就是说，以色列全家他们都聚在这里，男女老幼都住在这里。那么女的呢，只能够到这里为止，她不能再往上走了，不能再往上走。那么以色列男丁呢，可以带着礼物，然后呢就走，就是往上走大概15个阶梯，就到了所谓以色列的院。以色列院就是男丁的院。那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呢，就可以带着礼物就到了这个以色列院去。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叫以色列的院。那么这为什么叫妇院，妇人的院？那其实妇人的院意思就是说，男女老幼以色列全家。所以等到以色列人聚集的时候，你记得吗？当他们唱说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那么实在说来，他们是在这里唱的，就在这个地方唱的。而且每年呢，到了祝棚节的时候，一定会有这个灯台，很亮的灯台。那么所以我们这很多的故事呢，就是发生在所谓的妇人院。那么周围呢有很多的奉献箱，那个奉献箱呢像喇叭的样子，的样子。所以呢，我们的主耶稣可以在那里看这寡妇的两个小钱，通通是发生在妇人院。那么等到你妇人院再往上走15个阶梯，就到了以色列院院，然后你就到了祭司的院。祭司的院就是所谓的我们普通读这个旧约的时候不是有外院吗？那就是外院。然后你就看有祭坛，然后洗桌棚。然后在进去以后呢，你就知道有一个建筑就叫圣所。再进去呢，就是至圣所。所以我想很清楚，我们讲的殿，普通讲的殿的时候，有两个字，一个字指着整个来说，一个呢是指着这一部分来说的。所以呢，圣经说主耶稣在殿中教训人，什么意思？不是只在这里教训，不是。如果主耶稣在殿中教训人的话呢，他多半是你从外面，你从这个你要到耶路撒要上山的，要到圣殿去的时候，你一定要爬好多阶梯上去。那么那个阶梯上面呢，有很多拉比在那里，他们在那里，他们然后呢，拉比坐在那里，大家围绕着他，像加玛列是这样。主耶稣那个时候他就是坐在那里教训很多的人，所以主耶稣在殿里教训人，并不是我们普通所想的，好像到了圣所至圣所，不是，那是完全我们。这个圣经当初不是这么说的，所以就是因为主耶稣坐在那里啊，坐在那里，你就发现他如果往前面看，就是往，因为橄榄山在这里嘛，所以如果主耶稣在这里教训人，他往这边看就看到坟墓，因为犹太人呢，他们相信主耶稣，就相信弥赛亚要从橄榄山回来，所以呢，如果你的坟墓呢靠近橄榄山的最早复活的，所以很多有钱人就把坟墓就在那。那么主耶稣讲，有一次在马太福音讲一段的话，说是法利赛人呢，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讲过这样的话。那为什么主耶稣讲这个话呢？因为当主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刚刚好快到逾越节了。那么犹太人呢，他们猜到底弥赛亚应该什么时候回来，他们觉得怎么样，大概啊，应该是最容易，弥赛亚最容易在什么，在逾越节的时候回来。所以每年到逾越节的时候，他们想主耶稣要回来了，不是弥赛亚要来了。如果弥赛亚要来的话呢，他们一定要把什么，把所有的坟墓要把它粉刷过。所以那个时候的主耶稣站在坐在那个地方，大家看他根本是，你们就是粉饰的坟墓，就是等于就指着那个部分。你看那个快到这个逾越节的时候，你看他的确粉刷的非常非常漂亮。 所以主耶稣用那个背景来告诉他们说，你们就像本世的坟一样。所以这个是我们普通读圣经的时候不大容易明白，因为这个的的确确那个时候主耶稣在圣殿，因为圣殿我看啊，这里有一个人比殿更大，那个是指着整个来说的，是指着这一块，然后进去以后那么就到了广场。那到了广场呢，这个整个的广场叫外邦人的院，这一点很重要。那你不是听说有几个，你不是听见有几个什么有几个希利尼人说我们要见耶稣，他们在哪里讲的？在这里讲的。那为什么叫外邦人的院呢？因为圣殿又是万国祷告的殿。那既然是万国祷告的殿，所以外邦人，你就是不是以色列人，你都可以来，你都可以来祷告的。所以这是万国祷告的殿，所以这才叫做外邦人的殿，明白吗？所以你就发现很多的故事呢，就是发生在这个广场上。但是外邦人呢，不能到处走的不行。外邦人呢，你可以在这祷告可以，但是呢，在那个圣殿的本身本部，就是圣殿的本部，意思就是说你从这里进去美门，然后妇人院，然后以色列的院，一个个高起来的以色列人院，然后呢祭司院，然后最后呢有圣所，有至圣所，那么一个个高上去的。好，那么这些你就知道说这个对为着谁的？为着以色列人。所以只有以色列人可以进美门呢，只有以色列人他们才能唱弟兄和睦同居，何等善，何等美啊。所以以色列人当他们聚在一起，全家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可以很骄傲的说，你看神离开我们很近呢，再过几公尺神的同在，这根本神的同在就在我隔壁，就在我们隔壁。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今天你怎么知道你是以色列家的人？你怎么知道以色列全家的人？我们知道说，只有以色列人才可以进去，才可以进美门，才可以经过那个地方。所以虽然整个是外邦人的院，但是在整个圣殿的周围有个很矮的墙。我们好不好一同来读一下以弗所书第二章。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四节，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这个两下指的外邦人跟犹太人说，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那我刚才所讲的隔断的墙，在保罗那个时候真是有的。如果你不明白隔断的墙的话，你就不知道保罗是怎么被捉拿的。所以我刚才讲过了，这隔断的墙呢，就在什么？就在整个的什么？就在整个圣殿本部的周围。所以有所有的外邦人都不可以越过这个墙，越过这个墙的结局呢，就是死。没有第二个结局。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因为你一进去以后你就等于污染整个圣殿了。那么凡是在这个隔断的墙之外的，通通是外邦人，明白吗？好了，现在呢我们再回到刚才我们所读的使徒行传二十一章。你看他们怎么控告保罗呢？他们说他又带了希利尼人进殿，污秽了这圣地。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带了希利尼人跨过了那个隔断的墙。因为这边是外邦人，那边是犹太人，明白吗？所以现在呢，他们以为说保罗带外邦人过了那个墙。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当然是很严重啊。所以呢，我们知道他们觉得捉拿保罗是有道理的。那么到底这话怎么，所以圣灵在这做个注脚，到底怎么回事呢？是不是真的有这回事呢？没有。因为二十九节，这话是因为他们看见以弗所人特勒菲摩，特勒菲摩是以弗所人，所以也是亚细亚的人。所以你看见这个亚细亚来的人认得这个人，所以他一知道，他说他认得这个人，但是他认得这个人呢是什么？他的的确确和保罗在城里面，甚至有可能在圣殿，在外邦人的院，这是可能的，因为保罗在那里是当然的嘛。那现在外邦人特勒菲摩当然可以来祷告啊，那特勒菲摩来祷告当然也在那里啊。但是问题在这里，你可以想象的特罗菲摩的感觉什么样的感觉？他一定非常兴奋，对不对？他从前听保罗讲啊，什么中间隔断的家，他根本不懂。他好不容易来到圣殿， 所以他第一次亲眼看见什么呢？看见终于呢，你看人呢可以来到圣殿，来到圣殿好像离开神很近，然后来到圣殿，然后现在然后这个越来越能够亲近神。那么这些保罗都讲过的，他也读过旧约，他当然明白。所以最后你看特罗菲摩，他终于看见了圣殿，意思就是说美门呢，他可以看，但他能不能进去，他不能够进去。所以当他看见了中间隔断的墙，他才发现说，原来保罗是在墙的那边，他在墙的这边，因为保罗是犹太人，所以他可以进到那边去。所以等到他看见说保罗被捉拿，那弟兄姊妹，看在特罗菲摩的眼里，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比印象比他更深刻。因为就在那里保罗被捉拿，意思就是说因为那道墙还在，所以他们以为说特罗菲摩去了，特罗菲摩根本没有经过，特罗菲摩根本没有去，他们以为说特罗菲摩进去了，所以他们就把保罗就捉拿了。所以弟兄姊妹，我相信等到后来特罗菲摩回到以弗所，把全部的事情告诉以弗所的教会，那当然你能感觉到特罗菲摩的心情，他心中可能会觉得，也许就是因为他来了，他是以弗所人，那些跟踪来的亚细亚人多半也是以弗所人，所以他认得他。如果认得他，那么他们的印象里面以为说保罗就把他带到那个隔断的墙那边，其实不是。所以虽然特罗菲摩没有错，但这件事在他身上震撼太大了，这件事在这过不去的，你看见吗？因为他从来不知道说原来人类中间一个最大的隔断的墙乃是外邦人跟犹太人。所以你看，这是两项，你明白，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就是就虽然在都在天下，但是两个不同的世界。所以你只要到了以耶路撒冷，只要到了圣殿，你知道那个中间隔断的墙就给我们看见说，虽然保罗跟特洛菲摩可以说是那么亲近，但只要保罗一进到隔断的墙里面，你看见说特洛菲摩就感觉自己是远方的人，只有保罗是近处的人，只有他们能够觉得神离开我们那么近，其实那个是假象，不要忘记。虽然他们离开至圣所很近很近，哎，他们和神真正的距离，他们只要不相信，还是地狱跟天堂的中间的距离。但是不管怎么样，特洛菲摩亲眼看见圣殿，也亲眼看见隔断那条墙，他也亲眼看见那些人是那么靠近神，他们终于能来到了这个妇人院，他们应该靠神更近，他们应该比所有人更近才对。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特洛菲摩是以弗所人，是外邦人，是保罗的同工，不要忘记。所以现在回去他一定把消息带回去，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不光是特洛菲摩忧愁了，所有以弗所教会的人都为他忧愁了。所以他们不知道说到底保罗什么时候会有信呢？只要能够收到，当然他们知道保罗是被坐在左，当然他知道说保罗是坐了监了，没有问题，失去自由了。所以他们一直希望说，我相信在这个以弗所众圣徒里面，最希望收到以弗所书的是特洛菲摩，因为特洛菲摩巴不得知道到底保罗怎样了，以弗所的教会也知道，巴不得知道到底保罗怎样了。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保罗就给他们写了以弗所书。那么弟兄们，等到保罗被监禁的时候，他才知道这是神管教的时候，他当初怎样抵挡彼得，那今天主所做的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如果主不监禁他的时候，如果主不用那个锁链把他链住的话，那么弟兄说这一次的自由就叫从此以后，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人，我们就知道说从此以后教会永远是犹太教的一支。但是感谢主，新酒应该装在新皮带里，那只是教会说的， 新酒根本就不应该装在旧皮袋里。所以那次神的管教是完全给神的管教，我相信彼得雅慢慢的保罗明白过来，慢慢他才晓得，哦，原来传统的力量有多大。你看见说今天为什么教会好像仍旧在犹太教的保护伞底下，像保罗彼得那样的人不行，雅各那样的人，雅各很厉害，你知道雅各很意志很坚刚的，他每次传说他祷告的时候一定跪着祷告，那跪着祷告呢，然后因为祷告到一个地步呢，他结果他两个膝盖就变成像骆驼皮一样，然后他祷告过的地方是两个洞，那么这个是个传说了，说是当时的雅各就这样的一个人。你想想，像这样执着的一个人，他对于福音绝对不会妥协的，那就很稀奇，他妥协了，然后彼得妥协了，现在最不应该妥协的保罗也妥协了，那么弟兄姊妹，教会还有希望吗？那从此以后是不是教会就变成犹太教的一支呢？所以你看见吗，这个传统遗传有什么特点，你只要跟着遗传走什么都很容易，你不要问说神的话怎么说，你只要问说你看我们前面的人怎么做的，你不要问说圣经到底要不要剥饼，要不要分一段两到三段，不要问，因为我们聚会下来就是分两段的，那么你要问为什么这样，不知道。所以弟兄姊妹，你只要跟着传统走，你不需要接受圣灵的引导，不需要。那教会如果是基督的身体，身体与头是永远连在一起的，没有圣灵没有主，根本人不能生活的。但是只要跟随遗传不要紧，你要看你遗传怎么说，这么多年来我们都蒙神的祝福，那过去是对的，将来一定也是对的。所以你看，你只要跟随遗传，连祷告都不需要，你只要把遗传拿来，你怎么做按着表操兵就可以，你照着一样画葫芦就可以。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说，从今天他们蒙恩得救了，个个都信了主了，那我要问你，这应该怎么聚会啊？那你要问说犹太人怎么聚会啊？犹太人他们说有长老啊，所以当然今天教会也可以有长老啊，明白吗？那犹太人有会堂，那么基督徒也可以聚在一起啊，所以现在什么东西就把犹太教搬过来就可以了嘛。那么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在最早最早的时候，尤其在耶路撒冷，当你看见到处都是犹太人的时候，那么今天如果你要真的在几万人，你看在这么多犹太人里面几万人信主，当然和犹太人完全不一样，因为他们信了主，他们其他不信主嘛。那么现在你怎么称呼他们，当然是教会嘛，是教会，但是为什么为律法热心呢？这明明又是犹太教嘛。所以在这种灰色地带，这种灰色的光景是容易维持下去，而且呢你看见越来越发达，越来越这个越来越大，所以最后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有几万人信主，那个实实在在就变成什么，就变成了这个所谓今天我们所说的巨型的教会，就这样的一个。所以我们回过头去看，在教会历史里面，你看见吗，这个遗传这个东西实在说力量太大，没有几个人能够胜过的。我只要举一个就可以，然后我们就能明白保罗所看见为什么神把他拣进。我们来看这个，在教会历史里面最早最早的时候，你知道吗，很明显的一个教会里面好几个长老，这个大家都知道的。那从来没有长老长的，没有，没有说在长老上面再有个长的，没有，大家都是一样的，在主面前寻求主的旨意。所以这样的话呢，可以他们彼此制衡，那么可以一同来到主面前来寻求。所以圣经里面讲到教会的时候，都是讲的长老们牧养教会，然后也治理教会，这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的。所以保罗呢，到一个地方他们就设立教会，设立长老，那么这个是圣经里面的榜样，很清楚的。然后读到提摩太前书的时候，保罗也告诉我们，告诉提摩太说，那么长老的资格应该怎样，执事的资格应该怎样。那么慢慢慢慢等到后来呢，教会初期的教会慢慢的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当然这里面有很复杂的情形，慢慢的他们就发现了，在这些长老的里面应该有一个可以是最大的， 所以变成什么？变成长老长。意思就是说呢，如果有重大事情的时候，在这些长老里面应该有一个首席长老，那么来意思就是说来做一些什么事。那比方说波饼吧，那最早的时候很近，那波饼就你怎么波饼？所以那个时候当然了，你在这么多长老里面，你应该找一个首席长老来波饼才对，来主持波饼，对不对？所以保罗说我们所祝福的被他明明讲的我们所祝福的，所以很多人就认为说这个分明是指着什么呢？分明指着在教会里面，那么不光长老，而且长老里面是最长的，那么当然他起来祝福这个饼和杯，然后把这个饼和杯就分递出去。那么这是后来慢慢慢慢的教会演变，就圣经里面只有长老，但是后来呢你发现说有很多的原因，结果就有了长老长。那我举个例子，比方在罗马曾经有一度有46个长老，那么结果呢有一个长老长，其他的都是长老。他们坐在什么地方？他们都坐在如果一个大的这个我们叫我们晓得，如果是一个大的礼拜堂，所谓 Basilica， 实在说来是大会堂嘛。在这个大会堂的，那么你就只要一进去就是个大厅啊，中间的大厅，两边一个走廊，然后你一直到最后面一个椭圆形的。那一部分呢就好像圣所之圣所一样，那么谁坐在里面呢？就那些长老们坐在那里面。那么当然真的起来祝福饼杯的时候，当然是个长老长。那么好了，慢慢慢慢的呢，他们当然就觉得这个到底合乎圣经还是不合乎圣经呢？所以最后呢就找旧约圣经，那么祭司里面没有大祭司，所以呢长老里面应该有长老长。本来呢很清楚的，教会基督是教会的，所以真正的长老长是基督自己嘛，大家都是伏在主的脚下嘛。所以严格说来，如果长老们开会的话，有一个位置应该是在那里，但是看不见的。我们的主应该坐那个位置的，没有一个人敢坐那个位置嘛。但是后来没有多久以后呢，长老长就坐了那个位置。那么好了，坐了那个位置以后呢，然后当然就有波饼聚会了。波饼聚会，那你想想看，今天你拨饼的时候，你饼和杯是两个标记，那饼呢是代表基督的身体，杯呢代表里面的血，血跟身体分开了，那么当然这里陈列的是基督的死，这个太清楚了。但是因为讲到基督的死，讲到杯，讲到身体，那么这个很明显他手里拿的什么是祭物，是吗？如果他手里拿的是祭物，那么今天祝福饼杯这个人当然变成祭司嘛。所以后来祭司是怎么来的？犹太教有祭司，怎么在教会里面也会有祭司呢？是这样来的。那么好了，那如果今天祭司在那祝福饼和杯的话，那么好了，这个祭司呢，本来呢这些长老们你看见吗？很清楚的，他们从来没有说变成职业长老，没有，他专门做长老没有的，他根本就是本来就是有他们的职业，有他们的事业，然后呢他们牧养教会。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